好，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主日崇拜。宣召经文诗篇111篇1到10节和9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要在正直人的大会中并公会中一心称谢耶和华。耶和华的作为本为大，凡喜爱的都必考察。他所行的是尊荣和威严，他的公义存到永远。他行了奇事，使人纪念。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第9节，他向百姓施行救赎，命定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第一首诗歌，永待他为王。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向我们的主来祈求。主啊，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更是这世界的王，更是宇宙的王，更是万王之王。在这里我们向你敬拜，我们更是求主来做我们个人的王，求你住在我们心里边，主宰我们的一切，更是成为我们家中的王，我们教会中的王。主，我们把我们的颂赞与赞美都献给你，求主你保守我们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拥有你坚固保障，让我们能够在这世界上能够屹立不倒，因为你是我们的王，让我们靠着你，我们可以胜过世界。以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下一首诗歌《坚固保障》。
是人坚固保障，绝不
有主同在，我们就有平安，有信心。不管世界上的风浪如何，但是神永远坐着为王。下首诗歌，你坐着为王。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的弟兄。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读经时间，今天读的经文是四诗记三章第十二节到三十节。我来为大家朗读今天的经文。十二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以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伊基伦遭拒亚门人和亚玛列人去攻打以色列人，占据中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物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尺，戴在右腿上衣服里。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以户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的事奏告你。”王说：“回避吧。”于是左右次立的人都退去了。以户来到王的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户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以户变身左手从右腿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透了后身。以户就出到游廊，将楼门尽都关锁。以户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关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解。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他们单言的时候，以户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头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亚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亚一个人过去。那时击杀了摩亚人约10000，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样摩亚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国中太平80年。我们把时间交给刘勇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我们一起做个开始的祷告。圣哉圣哉圣哉，慈爱的神，感谢赞美你，你是自有永有的神，你也是永在的真神，感谢你使我们的生命能在你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从你而来的永恒的祝福，感谢你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能拥有在基督里面的平安和喜乐，因此我们就不再属于自己，我们的生命是属你的，你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就如诗人所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天父啊，不错，我们算什么呢？我们不过是你用尘土所造的，我们有什么好自夸的呢？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思想你创造我们的目的。人生若失去了这样的目的，我们就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主啊，我们时常体贴我们自己的软弱，而忘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背负的罪债。因着我们人生的忙碌的生活，忘记了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荣耀你，以你为乐。天父，感谢你赐下属天的灵粮、属天的马拉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人生真正的目的。感谢你，我们也为着我们过去一周有得罪你和得罪人的地方献上祷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洗洁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能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守节的这样的灵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也求你带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崇拜，我们将教会当中软弱的肢体、年长的肢体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求你亲自来安慰他们。我们也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带领我们今天这样的敬拜，也求你恩高你的仆人，让他所讲的信息不光是让我带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人耳朵能听见，更是能达到我们的心里。求你的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不只是听到的人，而是也是一个行道的人。感谢你，求你祝福今天的崇拜，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下面的时间我交给许佳音牧师，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许佳音牧师来为我们证道。下面把时间交给许佳音牧师。
好，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平安啊。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呢，是从士师记里面所出来的一段的经文。那我想呢，士师记呢是一卷比较特别的书卷啊。那么因为其中呢有一些的记载呢，跟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呢好像有一段的差距啊。那么里面很多的记载呢，我们觉得很残酷啊，很血腥，很诡诈啊。那么但是呢，我也觉得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呢，那么特别也是需要再回顾一下呢，那么士师记里面所发生的一些个状况。文明太平盛世呢，不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要营造一个文明，营造一个太平盛世呢，其实需要有很多的条件。记不记得在1000年以前呢，今天呢最让这个 Bernie Sanders 所羡慕的瑞典啊，这个挪威啊，那么芬兰、丹麦这些国家呢，都是海上的这个野蛮民族。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是一群到处抢劫烧杀的那么一个文化啊。其实1000年以前呢，绝大多数的今天最发达最让人羡慕的西欧的文明呢，那么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文盲啊。在那个时候呢，那么其实他们非常的脏，那么很少人洗澡啊。那么距离现在不过1000年了，那么什么东西呢使得这个西欧北欧的文明呢进步，迅速的进步， 那么赶上了当时候世界上面最伟大的中华文明，而到今天呢，那么成为世界上面那么文化素养价值音乐都非常高尚的那么土地呢，其实呢背后呢当然是有一些元素，这个不是必然的。那么现在回来想一想上帝的创造呢，那么上帝的创造呢其实也是仔细去推敲一下的话，你会发现上帝的创造呢那么是非常非常多样化的，非常多元化的。光从圣经来看的话呢，那么圣经呢不像这个古兰经呢就是一卷诗集啊。那么我们的基督教的圣经呢，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文体，有很多不同的作者的所做成。那比如说呢，那么最创世纪啊、出埃及记，这个都是属于叙述体啊。那么这个我们有这个再下来的话，我们有历史书啊，再下来的话我们有这个智慧书、诗篇、诗集啊，然后再有先知书。另外呢，我们还有一种比较末世性的预言性的，所谓的 apocalyptic literature。那么里面写作的风格呢，很多时候呢是用类似史诗的手段啊，有些呢是用这个散文所写成的，那么所以非常的丰富呢，非常的多元化。那么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呢，如果从我们自己的身上面呢，你也可以看出来它的不同性的跟多元化。比如说呢，我们大家不太注意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面呢都是不均等的。我们以为左手右手都是一般长，我们以为左手右手都是一般的强壮，其实是不一样的。左手跟右手不完全相等的长，而且它的这个力度呢也非常的不一样。一般人右手的右手很强壮，左手的左手很强壮，很少两个人的手一起强壮啊。那我们呢，我们的脚呢，其实两个脚不完全一样大。Okay, 那么当然我们不会注意这件事情，但是呢其实呢不完全一样大的。哎，好，那么当然呢，上帝创造的丰富性呢，在于我们华人这个菜肴的丰富性，你可以看到有各种不同的菜蔬。我太太最近的开始呢，也就是种一个这个啊，做一个这个菜园。哎呀，这个发现种菜园的时候里面，那么有很多不同的可能的这个种植的菜园，当然呢，跟我们这边天气、跟我们土壤呢，那么来配合。所以它的这个多样性、多元化性呢，是在上帝创造的本体里面所发现的啊。那么 Thomas Sowell 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就是 Hoover Institute 的一个老学者，今年已经90几岁，写了20几本书。我最近呢，在这个新冠的这段时间里面呢，常常在脸书上面跟我几个朋友在打比战，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是比较左派的思想，我是基督徒比较右派的思想，所以我们常常呢就去谈话。在谈话的过程上面呢，我也多看了一些书，那么特别看到一本几本非常有帮助的书的 Thomas Sowell， 等一下我会介绍给大家。那么他有本书叫做 Disparity and Difference。 那么这个老黑人的这个学者他就说，你看在这个自然界里面呢是没有均等这样东西的。比如说吧，一个家里面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的，他们的性格甚至于他们的就是说积极性啊，那么甚至于跟他们的智慧跟 IQ 有的时候呢都有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很少有老三或者老四超过老大的。比如说太空人里面，比如说美国这个太空人的这个训练这个营里面，50%的以上呢都是首生的。而我们去根据看看历史的话呢，绝大多数出名的人呢有很高的比率呢是头生的，是首生的。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定律，这是上帝的一个安排。那么老大跟老三呢有什么不均等吗？我们不会这样想，因为老大串演一个角色，老三串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上帝所创造的多元化，但是不是均等。好，那么在诗诗记里面我们会发现呢，上帝呢所使用的这个器皿呢，有的时候会让人呢有一点呢惊讶，有点惊讶啊。那么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呢，那么我叫他卓别，这救主啊。那么等一下我会解释为什么我那么大胆呢叫他是一个救主啊，我们是有这个解经的根据的。Okay, 我本来呢想要冒险的去讲一下这个参孙的故事，但参孙的故事非常长啊，可能要讲两三篇道才能够讲完，一篇道可能讲的会有点这个不清不楚，因为内容太丰富了。对，所以我今天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人物，叫做以户啊。那么以户呢，特别强调，圣经特别强调，他是一个左撇子，他是一个左撇子啊。那么谈到左撇子的话呢，我想我们稍微呢花几分钟的时间来想一想啊。那么我不久以前呢看到一篇 Psychology Today， 就今日心理学的这个杂志呢，2013年的3月份呢有一篇文章呢，特别就谈到了左撇子左右手的不同。那么他这篇文章的目的呢是要去破除一些呢对于左撇子的一些个迷信啊。比如说呢，有些人说左撇子比较聪明啊，比右手人更聪明。那么他呢就这个揭露了一个调查，大概调查了一个问卷调查，大概有2万个人的一个调查，所以是算是比较准确的啊。那么调查结果的发现呢，其实呢，右手的人呢比左手人聪明了一点点，聪明了一点点。那么这个左手人的这个平均的 IQ， 这个主要是他这个数据主要是西方人的啊。那么左手人的这个平均的 IQ 100。但是右手人平均的 IQ 是101点几，所以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差距，不足为奇，那么也没有影响到那么人的这个聪明度，所以呢左手人大概不是比右手人更聪明，也不是比右手人笨。而另外的话呢，那么也有一个就是迷信的认为的左手他应该是右脑比较发达，所以他的语言的支配语言的应该不是左脑啊，所以支配语言那个部分呢，对于左手来讲应该不是左脑。就这个调查呢显示呢，的确 95% 的右手的人呢他是左脑来监控或者控制了他的语言能力，但是呢在左手人当中呢也有 70% 的人呢他的语言能力呢是由左脑来控制，所以不一定的，不是那么样的绝对的一分为二啊。那么又讲到了是不是左手人呢，他们呢就是说这个比较容易感染容易病啊，那么这个结果发现也不是如此，其实左手人右手人他们的健康状况是差不多的。Okay。 那么但是的确呢有一件事情呢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体育的项目里面看起来呢左手的人呢是有一点的优势啊，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是右手出球，所以左手出球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点优点。在拳击比赛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是右手强壮，如果左手人出拳强壮的话那么他就有一点的优点，所以反而在一个弱势的、左手，因为他是少数，大概 10% 在美国人 10% 大概是这个左手，所以大概有3000万个人在美国呢是左手。那么左手呢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群体，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小的群体呢，反而他在右手人的这个体育项目里面呢他有一个优势。Okay。 那么好，那我们不知道在古代的以色列的这个文化里面，那么右手人跟左手人之间呢他们的分布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不太清楚的，就是说在那个时代里面呢，那么左手的人会不会受到右手人的逼迫或者排斥那么毕竟呢这个世界大多是由右手人呢来就是当权来管理的。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左手啊，所以我今天谈谈左手嘛。那么这个老师呢看到我用左手拿笔的时候呢，他马上就一支铅笔啪的敲了我的左手，让我马上换到右手。所以呢我在被敲打打击的情况底下呢，我写字呢就从左手呢换成了右手。明显在华人过去的社会里面呢，那么右手人呢是主流，左手人呢是一个少数的。我所以左手呢需要顺从右手的。所以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现在左右手都可以写字，虽然都写不好。那么其实呢从某个角度上面来讲的话，当一个左手的人可以生存在一个右手的社会里面的时候呢，他的确有一些优势。为什么呢？因为他左手右手都要用，他的左脑右脑都需要通道的开发，那其实是有好处的。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事实以户呢， 那么他是一个便雅悯人，似乎便雅悯人当中的左手的人数比较多，那么他是一个左手，他是一个左手，而且是一个左手持器械的人。后来我们发现呢，他的左手的持刀呢是使用的非常的灵巧。我们今天看看这个士师记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从总结，从他的结语来看啊，从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来看，这边说什么呢？这边说在那些日子里面，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在那个日子里面，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那如果是呢，看英文的话， everyone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 或者呢另外一个翻译， everyone did what was straight in his own eyes。 也就是说呢，在那个时代里面，以色列是相当的自由的，因为没有一个权威啊，没有一个权威在执法，没有一个执法的一个权威呢，所以人人呢都非常的自由。那么这是一个何等好的一个状况，每个人都可以照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做。这个不就是我们对于乌托邦的一个期待吗？不就是现代的在大学校园里面年轻人所喜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吗？我们上面没有权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王，我们每一个人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多么好的一个时代啊！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那么好的时代却是充满了压迫，充满了这个殴打，也是充满了血腥跟被逼迫的一个时代。那顺便讲一下话呢，那么这句话言下之意呢，以色列当中没有王啊，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情。我们倒过来看的话，就可以知道呢，原来以色列的王啊，他的任务呢，不单是管一些个行政啊、军事啊，那么这些事情。以色列当中的王其实有他的道德跟宗教的责任。以色列的王他需要去执行摩西五经里面上帝对于以色列人行为举止的一个标准啊。所以这个王呢跟我们今天所想的领袖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的总统呢他是管政事而不管道德跟宗教啊。但以色列王不是这样，以色列王呢他有一个任务，他除了要管军政就是民政那么以外呢，他还有一个宗教跟道德的角色，他需要确保以色列民族呢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他要确保以色列人呢活在摩西五经的这个框范的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为什么上帝要兴起士师啊？因为以色列人离开了神，以色列人离开了神。好，我们看士师记的三章五到七节，就是这段经文的紧前面的啊几节的经文。以色列人呢，就住在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西魏人、耶布斯人的中间，他们娶他们的女儿做妻子，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且侍奉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忘记了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众巴利啊和亚瑟拉啊。那么众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迦南的宗教呢是一个比较多元化的宗教，它不是一个巴利，它有好些个巴利。而这个巴利呢，这个男神呢，或者是这个叫做雷神啊，天气之神啊，那么他呢有一个情妇叫做亚瑟拉，有的时候叫亚瑟他路啊。那么这个亚瑟他呢是一个女神，是一个生殖神，所以巴利呢跟亚瑟拉呢合起来的话呢，当他们在性交在云雨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就会赐给大地这个雨点，赐给大地生机，是给大地的一个生殖的一个动力。那么也就是说呢，迦南的宗教呢是一个生殖性，崇拜生殖力，甚至崇拜生殖器，崇拜这种生养力量的一种的迷信。那么这种的迷信呢 表面上看起来也有它宗教的外形，那么甚至于呢，那么他们的庙祭啊叫做圣女啊，叫做圣女，他们把圣呢跟这个，他们把圣呢跟这个性放纵结合在一起，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宗教，很好有意思的宗教，也是我们现代人很喜欢的宗教，因为在这个宗教的仪式里面呢，他们这个敬拜者要跟这个女祭司产生出性交，来刺激呢，来提醒巴利跟雅士塔他们也要 make love。因为只有他们在这个性交在 make love 的时候呢，才能够让天上打雷，然后天上下雨，能够让这个百物滋生啊，让大地产生出这个生殖能力，那么这个大羊生小羊，母驴生小驴，然后啊这个母牛生小牛，那么大地的这个滋生呢才会发生。所以他们的宗教呢是这么一种的宗教，多么有意思的宗教，多么感官性的宗教，多么刺激的宗教。因为这个缘故呢，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开始去侍奉迦南人的上帝。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呢，这边并没有说呢以色列人就完全不去敬拜耶和华神，他们只是把耶和华神的旁边呢加了其他的神，但他们完全违反了上帝给予他们的立约，违反了摩西五经里面的框范。他们娶迦南人的女儿为妻，嫁给迦南人的儿子，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发现了这个两个文化呢，那么产生出一个混杂性啊。那么在这个呢，就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一件事情，因为上帝拣选以色列人呢，单独要成为属于上帝的一个子民，而这个上帝子民有个任务呢，他有一个拯救的任务，他要把独一的上帝呢，通过以色列民来见证给周围的列祖。也就是说呢，在当时的时代呢，甚至于到了新约的时代呢，这个 Judeo-Christian 的这个信仰是世界当中唯一的一神教信仰，而且是没有造像的，没有偶像的一个信仰。那么最早期的一个所谓的无神论这个字眼 Atheism 这个字呢，其实不是用来形容今天的无神论，而是用来形容犹太教徒跟基督教徒。因为犹太教徒呢在敬拜的时候呢是没有偶像的，那么基督教徒的敬拜的时候也是没有偶像，很有意思。哎，我们现在看下去使徒行传三章的12到30节。哎，我有个所见啊，那么这个是3章第15节，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耶和华呢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位什么拯救者，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户，是一个用左手的人，以色列人派他把贡物呢送给摩亚王伊基伦。好，看到没有，这个拯救者这个字呢是原本希伯来文里面的一个字，我们完全没有改它。上帝为以色列兴起了一个拯救者，拯救者啊，这个拯救者其实呢，后面我们可以谈到，这个也就是用来描述耶和华上帝是位拯救者。但在这个地方呢，上帝兴起了一个人物，兴起了一个人叫以户 Ehud， 这个人呢，作为以色列的一个拯救者。好，我们看一看这个上文啊，上文啊。这是3章12到14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耶和华就是摩亚王伊己伦强盛起来欺压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伊己伦集合了亚门人和亚玛利人前来击败了以色列人，占领了棕树城。棕树城呢应该呢就是耶利哥城，棕树城呢就是耶利哥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了摩亚王伊己伦18年以后呢，上帝呢兴起了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呢叫做以户。我们没有太多以户的资料，我们有一点资料，但是圣经强调呢，他是一个左手的人，他是一个少数的人，他是一个左手的人。在一个右手为主的社会里面呢，上帝拣选了一个左手的，拣选了一个少数的，也拣选了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人物。好，那么刚刚呢弟兄呢已经把这个经文的这个叙述主体呢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就不念全部的，但是看 我们看下去，看我们再看下一下一个 slide， OK， 下一个 slide 我又把它这个有几个重要字把它打成绿色，把它打成绿色 OK。那么以后呢，23节以后呢，出到走廊，把两楼上的门关起来，上了锁。以后出来以后呢，王的仆人才来到，他们看见 the hine， 他们看见两楼上的门是锁，就是说王一定在两楼上打劫啊。他们等着发慌了，见他，其实就是看见这个字 the hine， 还不打开两楼的门，就拿钥匙啊来开门，不料看见又是 Fihene， 他们的主人呢早已倒在地上死了。他们单言的时候呢，以护军逃跑了，啊，经过众雕像那里逃到西以拉去。所以那么这边呢有三个字呢同时在很短的经里面出现了很多次。通常呢在一个叙述体的文章里面，如果有同样一个字眼呢在一个很短的经里面重复了很多次，我们明显的这个就是作者要我们非常注意的。这边刚好这个就看见，所以作者要我们看到一些东西，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看到一个黑色的幽默，看到一个血腥的一个笑话啊，看到一个血腥的笑话。他们看见梁楼上的门锁着，就是说王一定在梁楼上面大劫。你看这个圣经在这边不是很文雅，就是说王在梁楼上面在上厕所啊。那么他的臣仆呢看见这个门是关的，就是说王应该在梁楼，明显这个王呢常常上厕所，吃了太多，拉了太多。那么所以他的这个臣仆呢都已经知道这个王大概在干什么事情。但是等了很久很久以后呢，这个门还是不开，他们就发慌了。那么见他还不打开梁楼上的门，这个门怎么还不打开呢？他们终于呢把这个门给敲开打开了，不料呢却看见他们的主人早已倒在地上死。那明显这边的看到呢是一个上帝所安排给予以户逃离开现场的一个机会，而这个看见让我们看到上帝如何用以户这个左手的人呢来拯救了以色列人，就是说杀死了那么压迫他们18年的这个大胖子啊，这个大胖子这个啊亚摩利的这个王。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下文吧。下文可以诗篇的4章第1节，以户死后呢，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情。所以明显的以户的拯救呢是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拯救。以户呢只带领了以色列人呢那么享受自由，享受平安盛世一段短的时间。那后面又因为以色列人又重蹈覆辙他们的罪行，因此上帝又再一次的让异族呢来统治以色列人。后面呢上帝要再一次兴起一个新的事实，当以色列人这个在哀求，其实代表了以色列人归回上帝的悔改的意思。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上帝又兴起了一个新的一个事实，所以士师记呢是一个重蹈覆辙，彰显出来以色列这个选民的恶劣，或者呢广义上来讲，彰显出来人性上面的一个丑陋，人性上面的一个黑暗。以色列人的敌人，你在刚刚开始看士师记的时候，你认为以色列的敌人呢都是外族，都是异族，你看到后来你会发现以色列的敌人不是异族，以色列的敌人就是自己，以色列人是一个自损自强自灭的民族。你听起来像不像我们今年2020年所看到的美国状况呢？好像美国有很多人在自杀，在做文化自杀、道德自杀、社会自杀。其实人性的丑陋在士师记里面老早就已经描述的非常的清楚，人性有病啊，人性有病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开国的这些先父呢， 当他们制造这个美国的宪法的时候呢，就是三权分立互相牵制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美国开国的先父他们深深的体会我们今天神学上面叫做 total depravity， depravity， 人完全整个的人性呢已经被罪恶所污染了，人是罪人，纵使是基督徒也是罪人，由罪人所组成的社会是必须要有人来监管，必须要有人来检验，不能够一意孤行。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的制度的如此的设计，为什么美国的政治效率的数比较低，不是一个人说话就算了，而是好些个机构好些个权力要集合在一起的，一起来谈来投票来开会。那么好，我们再看下去啊，后面有两张图，那么我们不花太多时间看。那么好，你看到这个图呢，大部分的这个事情呢都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中间的部位啊，就在死海的上面一点点啊。那么好啊，那么还有我可以提醒一下，就是士师记的记载呢啊，常常是有不同的地理的位置，有不同的地理位置。那么在这边的描述，在这边的比较重要所发生的就是以法莲啊、便雅悯啊，那么耶利哥啊，那么然后在东边的话就是这个摩亚呀、那么基本上呢，在这边所发生的事情是在以色列的中部啊这一个时机。好，我们来看一下纲领啊，我们看下面一张，看一下纲领。Okay。第一点呢，就是压榨苦待上帝的百姓呢，其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压榨苦待上帝的百姓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上帝的能够在百姓哭泣悔改过后呢，给他们来带来欢笑，带来拯救，而拯救带来欢笑啊。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上帝拯救的方式呢，不一定是正经八百。上帝的拯救的方式不一定是正经八百的，上帝很有创意，上帝很多元化，上帝很宽大，很智慧，他有的时候所用的领袖不一定是一般人所理解的，不一定是一般人所接纳的。我们往后看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参孙的那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个案，这个人呢实在不是一个我们认可的一个拯救者，但是上帝呢使用参孙呢成为一个伟大的拯救者。我有时候想，甚至于参孙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但是上帝安排之下呢，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狠狠的击打了当时最强大的非利士人啊。那么你今天没有时间去看参孙的，但是呢你看士师记里面的士师没有一个是完全的，这士师记里面的士师呢有些呢真的是有点歪啊，有点古怪啊。那么其实以后呢相比之下已经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人物了啊。好，那第四点呢，上帝开始的拯救工程也是逐步的一个教育的过程，上帝开始的拯救的工程也是一个逐步的一个教育的过程。其实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这个教育的过程底下，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更明白我们是谁。其实我相信2020年美国也经验了这个非常火炼的一个教育的过程，有谦虚心的，有通达心的人，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年所学到的东西是往年绝对学不到的。我们今天终于看清楚了什么叫做人性，我们看清楚了一个过去非常平安太平的一个国家呢，也可以在一夕之间呢，那么被倒转成为一个非常丑陋的一个文化。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压榨苦待上帝的百姓是很危险的事情。摩亚王看到以色列人微弱，他就强，上帝使他强大起来， 他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压迫者、统治者。那为什么上帝的百姓会落入压榨跟苦待呢？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回去看生命记的第28章，那里面讲了很多上帝的诅咒跟祝福。我们都知道以色列跟上帝呢，在西乃山脚底下进入一个合约，我们叫做摩西约，有的时候我们叫它旧约。这个约定的里面呢是有约条的，当以色列人继续忠守忠于耶和华上帝，坚守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律例跟典章的时候呢，上帝就有诸般的祝福来临到。但是呢，当他们远离上帝的时候呢，那么照着这个约条里面呢就有苦待。其实苦待呢一开始是警告，你警告再不听的话呢就有严重的警告，再不听的话就有苦待。其实呢，如果你一意孤行不悔改，最后呢以色列会失去呢他们的应许之地。其实呢这个也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后期的先知书呢，就是讲到了以色列人如何呢失去了他们应许之地，耶利米书啊、以西结书啊。那么第二点呢，谁来压榨苦待上帝的百姓？那么上帝兴起了列国，这些列国呢，那么以色列周边的民族，这些民族呢绝对不比以色列人好，这些民族比以色列人更恶劣，但是上帝呢却兴起了这些更恶劣的民族呢来压榨苦待上帝的百姓。那么为什么要上帝如此做？这是上帝的智慧。上帝要让以色列民族呢在压榨的苦痛底下来认清自己跟上帝的关系，能够悔改，能够回头。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教育的一个过程。谁来压榨苦待上帝的百姓呢？那么这个器皿，当他在做器皿的时候，他可能都不知道。我想摩押王他根本不知道是上帝来使用他呢来教育以色列人。他还以为他自己靠着自己的兵强马壮，完全靠他自己的力量，或者靠了他自己的神，那么来这个啊来统治以色列。其实不是的。那么压迫者也是在上帝的手里面，上帝要使用他的时候就使用他。那么第三点呢，怎么样可以平安的继续压榨苦待上帝的百姓？那么这个是我问了一个问题，我想可能呢亚摩利人他们不知道，但是其实魔鬼知道，因为在压榨百姓的背后还有一个力量，就是一个黑暗力量。这个黑暗力量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力量，如果我们说是魔鬼撒旦，他是非常绝顶聪明的，他一定知道怎么样可以继续的压榨以色列人以及今天的基督徒很平安的继续压榨下去。怎么样呢？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上帝的百姓在信仰上面来堕落，让上帝的百姓在信仰上面堕落，而堕落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堕落成为跟周围列国差不多的状况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会怎么样呢？上帝又会继续的来审判他的子民，是不是？所以如果魔鬼撒旦呢要平平安安来压榨美国人的话呢，其实很简单，他只要设一个诡计，让很多的美国老百姓包括很多的基督徒呢都迷信上了一些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不管是性解放，不管是这个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就是说道德的堕落，不管是信仰上面的所谓的多元化，我们今天发现呢，连我们的新任的这个梵蒂冈的这个教皇啊 ，Francis， 他都宣告了这个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对，那我说这个人简直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一个叫做被盗者。当然，他一直都是被盗者。对，那么他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所谓的 liberation theologian。 但是这个所谓解放神学，其实共产党里面很多的概念是很相近，难怪他也非常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啊。那么蓬佩奥要去见他的时候，他坚持不见啊。另外有这个，就是说保守派的神父要去见他，他坚持不见。所以你会发现呢，魔鬼的攻势跟他的渗透呢，已经渗透到教会的深处了。而我们从来就不说天主教呢是一个非常正的一个正道，但毕竟天主教里面还是有很多真正相信基督耶稣、忠于基督耶稣的主教跟神父。但是今天这个叫做这个教皇呢，实在是走歪路啊，走歪路，带领百姓走歪路，其实这是魔鬼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在上帝的百姓、属于上帝的或基督徒在走歪路的时候呢，他们会继续不断的受到上帝的审判。这是魔鬼非常高兴看到的一件事情。而后面第四点呢，怎么样的压榨苦待会带来灭顶之灾呢？而怎么样的压榨跟苦待会带来灭顶之灾呢？其实呢，当上帝的百姓悔改的时候，当上帝百姓向耶和华求告哭求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就要来拯救，这个叫做回头。所以回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回头也是一个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我们希望美国这块美丽的土地上面很多的百姓今天能够回头。回头不是回到一个政党，而是回到上帝的跟前。回头不是回到了，甚至于不是回到了美国的开国的宪法，宪法毕竟人写，虽然写得非常好，其实回头是回到上帝的跟前，回到基督耶稣的跟前。只有在回到耶稣基督这个跟前的时候呢，上帝才会施展拯救，上帝会来拯救。所以呢，压在苦待上帝百姓人最怕的什么东西？压榨苦待上帝百姓的这些个强势力，他最怕的什么东西？他最怕的不是你的军队，他最怕的不是你的领袖，他最怕的不是你的诡计跟聪明，他最怕的是你的上帝，他最怕的是在背后选召你、拯救你的那一位上帝。而这个也就是我们美国人所忘掉的。美国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国家，在200多年里面呢，成为世界的一个领导。但是呢，当百姓呢离开上帝以后，离开了他们先父呢所坚信的上帝以后呢，那么开始经验上帝的审判，但是还不晓得回头。他们整天呢想到一些各种不同的政策、策略、方法、军事，这些都是不够的，使得压榨苦待者被击退、被毁灭的，并不是人的聪明，而是当我们来哭泣、祈祷、回复到我们上帝跟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上帝的拯救就要来临。好，第二大点。上帝能在百姓哭泣悔改后呢，带来欢笑。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以色列人应该很久很久都没有哀求了，以色列人应该很久很久在18年里面呢，都没有好好的祷告，没有好好的祈求耶和华上帝。这边说，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哀求的时候，这个哀求不是一般的祷告，这个哀求是情理并重的一个哭求。我们不知道他们哭求了多久，但是明显上帝看到了他们的哀求啊！祷告需要持续，祷告不可以间断，我们需要继续为美国祷告，我们需要继续在上帝面前向上帝的哀求，求神来拯救这个上帝曾经使用今天仍然要使用的这个国家。耶和华呢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呢，那么上帝呢就为他们兴起了一位拯救者啊。这个拯救者这个字眼呢是完全是正确的翻译，但是这个字眼很重了、 以后有什么资格做一个拯救者？以后不过就是个普通人，他不过就是左手比较强壮一点。那为什么上帝就叫他是一个拯救者？因为实际上上帝是拯救者，他用了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叫做以户，叫做以户 Ehud。那么我们看到以户所做的事情呢，你会发现呢，这个经文描述的非常细腻，也描述的非常的血腥，甚至于有一种黑色的幽默在里面啊，让这个被压榨18年的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心里面都会产生出一种欢笑或者是一种喜笑。那么这是上帝的在拯救的时候呢，要让百姓所看到上帝的作为里面有何等的创意，上帝的作为里面有人所猜想不到的一面。但是呢，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描述以户的话呢，我们应该怎么描述他呢？我们说他是个敢死队啊，敢死队啊，哎，啊，我们说他是一个谋杀者，我们说他是一个刺客，他也是个间谍，或者我们说他是个ninja，他是个忍者。那么其实他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啊。我们今天会怎么叫他呢？他是一个恐怖的人啊，但是圣经叫他呢是拯救者。这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上帝为什么会兴起这样一个人物，然后让这个人物呢用一些诡诈的手段来击杀那么上帝的敌人，以色列的敌人，而又叫这个人是一个拯救者？弟兄姐妹们，上帝所差遣的拯救者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当中的道貌岸然，这个君子优雅谈吐，这个就是说风趣的一个人物，可能呢就是一个我们不常见的一个左手拿刀的一个谋杀者，一个刺客，也是一个间谍。好，那么当然以户呢，其实这个人呢，如果我们去再思想的深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呢，以户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他去把这个贡物呢献给了摩押王以后呢，他就让这些跟从者呢就回去了，所以后面的这个谋杀的任务是由他一个人来承担。我猜呢，如果失败的话，他也希望他一个人死了，所以这个人呢还是非常的有这个良知，非常公义的一个人。那另外的话，我们从圣经的描述来看的话，明显呢以户不是第一次呢来见这个摩押的王，因为摩押王似乎很信任他啊，很认识他，所以我相信以户呢可能在这个寻刺啊，就是说在这个谋杀之前呢做了很多的功课，他可能老早就渗透了，老早就通过了他的这个身份，老早就渗透进入了摩押的皇室，成为一个间谍，打听得清楚呢，那么这个皇帝呢他每日的行程，他喜欢上厕所， 他这个喜欢吃东西，然后呢他似乎呢对于他们的神明有一种尊敬，所以当以户说我从神里边有一个密旨告诉你，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摩押王就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呢，这个以户呢就用左手呢从右腿上拔出一个短剑的一剑，刺透了他的这个肚腹，而且刺到一个地步呢，这个剑把子都进入他的肉里面。圣经的这描述都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露骨啊，非常的露骨，一点都不文雅。那么这是上帝的一个丰富性，这是上帝的一个智慧来教育我们。有的时候呢，上帝的拯救的方式呢跟我们想的跟我们预测的是不一样的。好，那么看见这边的描述呢，让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如何奇妙的拯救他们，通过了这个谋杀，通过这个刺杀，通过了以户的逃遁，通过了上帝给他安排的那么这样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刺杀呢，使得以色列人在以户的带领底下呢一举击退击败杀害了这个摩押人，让摩押人呢那么完全退缩，然后他们恢复了这个以色列这个独立性。Okay， 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就可以欢笑，可以享受平安，享受丰盛。好，那么第三个大点，上帝的拯救的方式不一定是正经八百的，不一定是正经八百。刚刚您稍微提到了一点， 上帝的拯救的方式不一定是正经八百。我们看到了这个描述呢，非常的露骨啊，非常的露骨。Okay, 那么这个小点 A， 失实记的不太能被礼貌的读者来接受，因为野蛮、血腥、诡诈、暴力与现代的文明差距很大，是吗？是吗？那么最近几天的这个新闻的爆料呢，我们发现呢，原来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一个好像是一个有点糊涂，也是好像性格很温和的老人，这个 Biden 呢，原来呢也是呢一个非常诡诈，也是一个非常丑陋的那么一个在背后卖国的，那么跟他儿子一起起哄的那么一个老人。当然呢，我们现在很多资料还要继续的出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有太多的证据呢，让我们无法就是说不做一个先前的一个判断，因为这些证据实在太有力了。其实呢，过去的丑陋今天仍然是非常的丑陋，过去丑陋今天仍然很多的丑陋。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文明到一个地步呢，已经远离了血腥、诡诈、暴力，没有的，还是一样，还是一样，还是一样。OK， 那么如果再过一段时间可以把这个 Hillary 的那么那个爆料再去看的话，里面也是真的是更丑陋啊，更血腥，更诡诈。那么我想这些资料慢慢都会出来。那么第二小点，拯救者的层次也不高也不正，甚至于很低啊。以后呢，我们不能够说它是一个很低，但是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它在右手的世界里面其实呢是一个少数。那么我的推敲话就是说，以色列基本上是一个右手民族啊，那么所以左手的人其实呢应该不是这个强势团体，应该弱势团体啊。那么当然我们再看下去你会发现的后面的事实呢那么各有他们的软弱，各有他们的特性啊。那么参孙呢，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完全不合格、不守规矩的一个浪子，但是上帝居然用这个浪子呢，那么成就了很大的拯救。对，拯救者的层次不一定很高，甚至于不正，甚至有的时候比一般人还要差，但是上帝仍然使用他。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宽容、上帝的多样性，有的时候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力。那么第七点呢，露骨不修饰的情景的描述，在这边我们发现失实记的描述呢非常的血腥，好吧，这应该是 rated R， right？ 这应该是 rated R literature 啊。那么但是呢非常的真实，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诚实。那么这个也是圣经的一个写照，圣经的特性呢就是它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诚实。因为有没有人，我们人当我们人愿意开始面对现实、面对真实的时候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第一步了，第一步了。我们是有罪的人，这个实情的上帝描述的非常清楚，人性的丑陋上这个圣经描述的很清楚，这些都是事实，我们不能够逃避事实，我们不能够逃避事实，住在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当我们面对事实、面对现实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得救的第一步。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开始去寻找真实的解答。哎，那么这个第一个小点，残忍的幽默、残酷的人性、真相透露，这个透露，这边其实是一个幽默，这个黑色的幽默。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哇，这个肥猪啊，那么被这个肥猪呢统管以色列人18年，真的是有点糊涂。这个王根本没有什么嘛，这个王就是个大胖，连走路都走不清楚，哎，整天都要上厕所。那么连这种王呢都可以统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真是糊涂，以色列人真是高估了他的敌人。而当以户呢去这个刺杀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了这边的描述呢虽然很短，但是有很多的细节。我发现以户的设计、以户的成功，然后以户的一个这个左手的这个持刀的一个本领呢，很快的就把这个人给解决掉，结果解决掉居然这个 这个就是摩押王的臣仆也非常的愚蠢的、啊，那么就是简直是浪费时间的、啊，那么完全不能保护这个王，到最后呢，以后非常顺利的逃跑以后再去呢，兴起一支军队呢，完全击败这个摩押人。所以呢，让我们这边看到的就是，这边有一个残酷的幽默，一个黑色的幽默。原来敌人没有那么可怕，我们过去呢把敌人高估，以为敌人是神圣，其实不是如此。好，那么第四个大点，上帝开始的拯救工作呢，也是一个逐步的教育过程。我们发现呢，事实呢是非常不完全的拯救者，不完美的拯救，而且他拯救的是非常短暂的。以色列人重蹈覆辙，我前面讲过了，以色列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周围的列国，不是非利士人，不是摩押人，不是希利别人，不是这些人，而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自己的里面的罪性，他们自己的丑陋跟他们的悖逆，跟他们不忠诚，带来了他们的祸患。所以人性如果不改正的话，人性要不断的受到这种的折磨，不断的在他自毁这个自强的过程里面受到很多的灾祸。Okay. 那么新世纪让我们看到这个所谓以色列人的选民呢，上帝所选出来的子民呢，其实是非常不完全的，人性的丑陋暴露无疑啊，甚至在士师的身上面也看到士师的不完美不完整，甚至于歪曲。Okay. 那么第二点，士师记呢是撒母耳记的伏笔，等待君王期的来临。所以士师记呢写在撒母耳记的前面，让我们看到以色列需要一位王，以色列需要一个执法者，以色列需要一个权威来推动摩西五经里面的这个律例典章的执行。Okay. 所以士师记呢可以说是撒母耳记的父，因为撒母耳的这个大士师后面就产生出了这个帝王期，产生出了第一个，产生出扫罗，后来我们产生出了大卫。所以大卫呢是以色列一个黄金时代，所罗门是以色列黄金时代，在黄金时代的前面呢有一个非常的灰色的一个非常悲哀的一个期间，叫做士师期啊。那么第C点呢，但人君呢仍然非常不健全，人君仍然是伏笔。我们进入了帝王期，撒母耳记下，然后到了这个列王记上下，你会发现呢，这个人君呢，或者人的这个弥赛亚，大卫已经是最好的一个君王，但是他仍然非常有瑕疵，非常的不完美。从他以后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好，也就是说越来越差。那么这个是以色列人拯救吗？明显不是。所以人君仍然是一个伏笔，伏笔什么呢？伏笔后面有一个完美的拯救者，有一个完美的弥赛亚，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发现新约的必要性。 okay, okay, 拯救的真相渐渐明显，原来最大的敌人不是外敌，而是里面的人性，人性的自残自虐自毁自强，这个人性需要被拯救。人性谁来拯救？人性谁来拯救？人性不能够自拔，人性不能够自救，他必须要在人性之外有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不能够是一个人，不能够是一个，也不能够不是人，他不能够是一个人，也不能不是一个人。这个时候呢，基督耶稣童贞于玛利亚所生的，圣灵所感应所生的这个神人基督耶稣呢，就是解答。Okay, 我们结论看一看，今天的社会的动乱呢，与士师记的时代非常的相似。当西方的世界把自由绝对化，把自由自在个人来统领自己的生命，把它绝对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文明的取向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士师记的一种心态里面。我们不要权威，今天是一个非常反权威的时代。因为权威好像呢给我带来很多的枷锁。那么所以我们经济的时代呢，是我们老百姓呢，我们误入了一个误区，我们经过一个 把自由民主绝对化的一个误区，误区，而这个误区就开始伤害我们。今天有法，但我们灭法，我们藐视法律。我们今天看到人性的丑陋彰显无疑。那么今年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美国过去所没有发生的一些现象。当然我等一下可以稍微谈一下，我等一下会介绍几本书给你们看一看。我们也不能够很表面的就说堕落堕落堕落，其实堕落背后是有很多的原因，有很多铺垫，有很多铺路的。魔鬼撒旦也是非常聪明，他渗透这个美国的这个教育界已经渗透了40年，渗透了我们的政界可能也渗透了30-40年，那么渗透了我们媒体也渗透了很久。这个不是一下发生的事情，只是我们这些中流砥柱的教会基督徒，我们没有意识到，或许我们在忙碌我们自己的生活，忙碌我们自己的自私，忙碌我们利益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在社会的使命。Okay. 第三个结论，第三点，没有一个人的拯救者可以长久的扭转人类自残自毁的一个命运。Okay.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你期待共和党来救你，你还是迷信。你期待民主党来救你，那更是迷信。你期待共和党才能出一个伟大领袖来救我们，那是一个迷信。人的拯救者永远不能够扭转人类自毁的命运，只能够暂时给我们一个喘气的一个机会，只能给我们一个喘气的机会。但是或许连那个喘气的机会呢，我们今天都要努力去争取了。第四个小点，第四点结论，第四点，因为人就是自己的毒瘤，自己的病毒。我们今天说 coronavirus， 讲到最后这个社会的 virus 是谁啊？这社会里面整个我们人性里面的这个毒素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说我们人就是我们自己的 coronavirus。 corona 就是冠的意思，我们每个人自己都戴皇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做王，这个就使得我们忘记了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君王，使得我们没有敬畏他。我们自己变成王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我们自己的病毒，我们变成社会的毒瘤。人需要在上帝面前谦虚啊，这个才是他病好的一个开始的。人类的拯救的必然来自人性之外，人自己没有办法自救，人的拯救必须要来自于人以外的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不能够是人，但是也不能够不是人，只有基督耶稣是那个解答。我们发现好，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哭泣呢，可以转为欢笑，如果我们及时的回头，我们及时的悔改，我们及时在上帝的面前来谦虚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的罪性无法自救，承认我们的智慧不够，承认我们一切的手段，我们一切的科技，一切的数据都非常有限。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要经验一个超自然的一个拯救，拯救都是超自然的，拯救都不是自救，拯救都是外来的救，所以是超，一直都是超然的拯救。最后呢，我想来反省一下，反省一下我们美国的一些的现实一个状况。Okay. 美国的开国先父深深的明白人的罪性，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纵使他不是基督徒，我们说毕业生他们也是受到基督教的文明的深度的影响，他们深深的相信人是不完全，人是有罪性，况且他们检视过去历史里面各种的政体都发现了，那么当一个人独揽大权，那么他这个被罪所控制的几率非常的高。那么所以呢，为什么美国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个民主体系，也是个第一个民主体系的一个实验品，而这个实验品其实是非常相当的成功。我们知道后面法国人想要这个无法炮制，结果法国人做了一塌糊涂，就法国大革命呢基本上呢毁坏了整个法国的文明，当时是非常，法国大革命其实把这个野蛮带领到了一个当时非常文明的社会。当然法国有它一个背后有一些它特殊的一个文化特性，跟美国不太一样，因为美国的这个 有非常深的一个宗教的根，从莲花号开始，从清教徒开始一直延续下来，到了这个18世纪76年的时候，其实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呢仍然相信上帝，仍然敬畏上帝，而相信上帝敬畏上帝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人的罪性。所以美国的先父设计了一个互相牵制互相检测的一个防范罪恶爆发的一个民主的一个体系。其实美国的民主不是完全民主，美国的民主是个共和体，也就是说呢，连老百姓我们都需要有一定的牵制，所以都是有这个老百姓都是要有民意的代表，老百姓需要民意，甚至在选大总统选总统中，我们说民意的这个叫做这个选我们叫什么叫做 electors， 那么这个制度其实都是一个有的代表性的制度，因为老百姓很多时候没有能力来代表自己，和老百姓变成一群暴民要表达意见的时候呢，其实造成有很多的不智慧，所以连这个total democracy 都会变成一个 disaster。 所以美国的先父非常了解，它是一个 republican 的一个制度，它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这种民意代表一个制度。Okay， 他们很聪明，真的非常聪明。我最近开始来看一看美国的这个宪法，发现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是很智慧很聪明。但是美国的先父没有很幼稚的动静的一个乌托邦的可能性，所以美国的体制并不是以为可以变成乌托邦，没有。我们的先父，开国的先父从来不相信美国会成为一个乌托邦，也就是说美国的制度呢是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制度，但是绝对是不完美的制度。有点深度的也不会把美国和乌托邦来比较。我们今天在大学校园上面，其实很多的年轻人是一个乌托邦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看出美国非常的不健全。那么我们可以把美国跟别的国家来比较，我们不应该把美国跟乌托邦的比较。Okay， 那么其实大学校园上面有很多的这种非常幼稚的思维，也受过很多左派的文献的这种的鼓吹。那么我最近看了一个叫做 Herbert Marcuse， Herbert Marcuse 呢是一个就说在60年代的时候，在2030、40、50，他是一个犹太人，犹太血统的德国人，他写了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文献，他特别讲到了我们要策动什么呢？我们要在大学校园里面策动学生来造反。Okay， 通过什么东西来造反？很有意思，通过了各种不同的这个叫做绿色，就是环保，通过新解放，通过这个人种的纠纷。那么，所以其实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现象的背后呢，好像有一个黑手。而这个黑手里面有一套哲学思想，可以追到这个所谓这个马库斯跟他一些朋友的这些著作里面，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么等一下我会介绍几本书让你们看看，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真的应该去看一看。 OK， 我们可以把美国跟别的国家体制来比较一下，来看看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这个是可以做的，但是不应该跟乌托邦。其实乌托邦这个东西呢，你仔细想想是绝对是不可能存在的。我刚刚讲过了，就是人的多元性其实人的在自然里面是没有均等这样东西，而乌托邦的这种思维，多少每一个人乌托邦都是不一样，我的乌托邦跟你乌托邦是不一样，左手人的乌托邦跟右手乌托邦是不一样的，老大的乌托邦跟老三的乌托邦、老四乌托邦是不一样的乌托邦。如果乌托邦是一个完美让我觉得很满足的话呢，那每一个人都要想自己的满足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同样一个乌托邦，而我们彼此间的冲突还会产生。乌托邦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不实际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想的深一点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写的文献其实都是脚不着地，包括马克思写的都是脚不着地的，他完全没有顾念到我们生活很多的细腻的细节。其实人是生活在细节里面，人不是生活在理论里面。当我们注意到很多细节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呢，这些细节彼此间的牵制呢，永远是 give and take， 永远是有 trade off， 这个是我们需要明白。好，那么一个由罪人所组成的社会呢，至多也是残缺的，我们的盼望和喜悦是完美的天国的来临。基督徒要明白，我们不可能靠着我们自己力量，也不可能靠着教会的力量来营造一个完美的世界，没有的，我要等基督耶稣再来。因为罪人所组成的社会 至多仍然是残缺的。但是不要忘记一点，此时此刻呢，是我们做中心管家的时候。其实从圣经来看的话，现在就是证明我们有没有资格在天国里面来与基督一同来掌权，我们能不能有资格与基督耶稣呢一起来承担天国重任的一个证明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因信称义，我们都能够进入天国，但是主更是要因信称义里面有一批人呢，能够作为天国的管家，作为天国的臣宰，做天国的领袖。而我们今天所做的，就是在证明我们自己有没有资格在天国里面做一些上帝要指派我们的工作。因此极尽彰显上帝创造你拯救的原则，是你我的使命。我们今天要通过参与社会，我们不但兴旺福音，兴旺教会，我们也需要做光做盐，在社会上面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虽然我们做的事情有的时候也很别扭，有的时候也很不容易，但是谁说容易的？谁说做基督徒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不是走窄路进窄门吗？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的使命。好，那么那再看下去的话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呢，你要怎么样选？那么你们可以去看看 John MacArthur 的，那么他的 link。那么 John MacArthur 这个人，我现在越来越尊敬他。其实我们过去对于他的神学稍微有点质疑，觉得他的这个太过度的强调上帝的权威。但是我觉得呢，他仍然是一个忠于圣经的人，值得看一看他的频道，看一看啊，看一看他的频道。好，那么再来的话呢，有另外一个 link。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奴隶的制度有兴趣的话，因为现在我们说1619这个 project， right？ 1619很多学校都已经采纳，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一个 project。那么看一看 Thomas Sowell 他讲的这个 historical fact about slavery。Thomas Sowell 呢是一个 senior fellow， Hoover Institute senior fellow，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e senior fellow， 已经90几岁，一个黑人出生在哈林区，那么当过兵，但也在哈佛念过书。那么这个了不起的一个这个黑人一个 scholar， 非常的保守，但是他有一样东西跟其他保守不太一样，他所讲的一切的意见都有数据的支持。他不是一个迷信右派的一个人，他是有数据来支持他的立场，有历史的证据，有经济的证据来支持他的看法，我觉得非常值得看，这个人非常值得尊敬。好，那后面有六本书你们可以看一看啊。如果你对于环保非常觉得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看这个 False Alarm。 那么这个是一个北欧的一个作者，那么北欧我们都知道他的环保是做的最好，但是这个北欧的这个权威说，其实呢很多今天的这个绿色运动都是 False Alarm。 其实我们今天的空气，我们今天的水是比以前更好，而且继续在不断的进步。那么我们没有面对这个地球的这个灭亡，我们距离地球灭亡还非常的遥远，但是我们应该开始做一些我们可以做的事情，非常理性非常合理的，你去看一看，然后可以跟你的读大学的小孩来谈一谈。因为在大学校园上面老早就已经传递了这个地球快要灭亡，我们如果再不这个控制我们的 CO2， 我们再不控制这个 greenhouse effect， 我们再就是说砍伐更多的树木，我们再就是污染大海的话，我们地球要灭亡掉。那么就是绿色运动其实也是受到左派的这个马克思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思想的所推动的一个颠覆我们现在的这个体制的一个方法之一。很多小孩他不明白，他就上当，应该去看看这些书。 OK， 那么如果你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济制度呢，觉得这个贫富不均啊怎么样等等东西，那么然后你有仇富的心理，应该看看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Thomas Sowell， 非常好，非常值得看一看。那么再来叫 Intellectual Society。 那么很多的人迷信这个知识，迷信权威。我们今天这个大学校园上面的教授讲一句话呢，好像我们就大为认为真理。其实他们所谓他自己是一个哈佛大学，他是哪边的博士，他是 Columbia 的 under Harvard 住的嘛，他 Harvard 拿的博士。那么他说其实有学位不表示你聪明。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 Obama 也是 Harvard 的他的校友啊，那么在这个联合国在美国国会上面大肆宣传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仿效这个瑞典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就是多发展这个所谓 alternative energy？ 为什么不用这个就是用这个电的汽车？为什么还要用这个叫做啊这个 fuel 啊？用这个叫做啊就用汽油？那么听起来振振有词，很有道理。其实呢，他们首要说，奥巴马他是学法律，他对环保事情一窍不通，他对于电动汽车怎么知道他也一窍不通，他对于这个事情根本不明白。但我们今天明白，你做电动汽车的那个电池呢，在做那个制造电池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污染性非常强的，这都在开采这个稀土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脏的一件事情。所以实际上呢，我们以为电车呢真的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可以净化我们的环境，其实这个背后的有另外一份道理，很多都不懂。Okay？ 所以值得去看一看，就是说很多表面上的宣传的背后有很多的知识呢，我们需要去明白，我们才知道没那么简单的。Okay？ 那么如果你对于这个新马克思主义跟我们现在校园上面所广传的这种颠覆政府的这种思想，颠覆现实文明的思想有兴趣的话，就看看这个 Herbert Marcuse Counter Revolution and Revolt，你会发现里面给你很多让你很可怕的这些，那么早以前他的1960多1960几年写的东西里面很多东西，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利用人种的纠纷在大学校里面颠覆，然后呢用这个性解放，然后用这个然后用绿色运动，任何一个可以用来颠覆我们现代体制的，他都可以纳入这个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颠覆运动里面，非常有意思。Okay？ 那么 discrimination and disparity， 他们所谓他就是说 discrimination and disparity， 这个非常值得看一看。Okay？ 非常值得看一看。他说呢 ，OK， 我们还有另外一本书叫 The Niche The Sousa， 那么这是个比较 popular， 我觉得也应该看一看，上面有很多的资料，非常值得你去看一看。Okay？ 好，我们今天的新闻媒体里面很多东西呢你是看不到的，纵使在右派的阵营里面很多书我们也看不到，因为基本上美国人不太喜欢念书，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华人呢都是念书出来的，今天应该看看书，为你的儿女都看看书，可以跟他们对话，因为他们在校园上面受到很多污染，受到很多的洗脑，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作为父母应该花点心血吃点苦来继续看看书，来明白我们今天社会什么样的情况。弟兄姐妹们，我讲过了，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的拯救者，纵使他这个拯救者也是非常有限的，非常有限的啊！我们不能够迷信某一个人，人可能是上帝兴起的一个拯救者，但是毕竟呢，他也只不过给我们带来一个喘气的一个机会。我们今天如果有这个喘气的机会，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应该做的是回归上帝，兴旺教会。教会不能够流于形式，教会不能够同流合污，教会需要站起来讲一些 political incorrect 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胆量出来讲一些该讲的话，如果我们怕舆论，怕别人瞧不起，怕别人耻笑，我们就不能够站起来讲一些该讲的话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教会了，我们已经失去了教会的先知性，求神怜悯教会了。所以我说悔改应该从教会开始做，我们不要说别人都要悔改，其实我们自己都要悔改。我们有没有胆量跟我们邻居讲几句真话？我们有没有胆量跟我们的儿女来谈一些真理？我们有没有胆量能够在我们同事当中说起一些上帝的语言？上帝语言现在被压制，左派不断的压制上帝的语言，所谓的 God talks， 我们需要 God talks。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基督徒真的是不如回教徒，回教徒他们常常讲上帝，虽然他们讲的上帝跟我们不一样，但是他们敢讲上帝，他们敢讲阿拉，他们敢讲上帝的旨意，愿上帝的旨意成就，我们都不敢讲。基督徒需要悔改，我们今天不能够怕别人舆论，不能够怕别人的批评，怕别人耻笑。如果怕的话，保罗如果怕的话就没有西方的教会，彼得怕的话就没有今天罗马的教会，如果耶稣怕的话根本就没有救恩的。弟兄姐妹们，许多的好事情都是在不怕的情况下才做得出来，而我们需要领袖也是那种不怕的人。 怕人说长说短，怕东怕西的，没有办法做成任何一件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先悔改。我们需要先回到上帝跟前，恢复我们的勇气。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就是上帝，主啊，你眷顾教会，你眷顾华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的过去承接了华人的民族性，我们就是逆来顺受，我们就是不讲话，我们就是一个接受，是吧？今天是我们该讲话的时候，今天是我们该站起来的时候。为了福音，为了十字架，求你给我们勇气，因为你就是勇气的代表，因为你就是不惧别人排斥，你就是来到了这个世间被人家唾弃的那位救主。而你的跟从者每一个，主啊，都是勇士，每一个都是事实，每一个，主啊，都能够在他们不完全的情况底下站起来为福音来见证。求你帮助我们做使徒的传人，求你帮助我们跟从基督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徐牧师给我们的证道。现在是欢迎新的朋友，如果有新的朋友可以介绍一下你的自己。感恩带导的事项，我们还在请弟兄姐妹为教会寻找青少年的牧师祷告。然后第二项，我为这次11月份的总统选举还有议员的选举祷告。然后也为新冠病毒在这个世界上的控制，还有在美国各个地方的控制，我们求主为求弟兄姐妹为继续的祷告，让神能够怜悯这个全地，能够让饶恕人类对他的不敬畏，保守各国人民脱离这一场的瘟疫。报告的事项，我们下个周末有夏令时的结束，所以有时间的改动。11月8号是有冯秉成牧师他在网上逐日讲道，然后教会在感恩节在11月27号星期五晚上有感恩的聚会，也是在网上，求弟兄姐妹预留时间。如果对聚会有什么建议，可以跟刘牧师长老还有曹红弟兄联系。对不起，那个因为由于疫情的缘故，我们还是教会的奉献还是通过邮寄的方法，然后这是最近的一次奉献的收入。我们唱三一首。
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